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嘅兄弟姊妹同埋朋友，我怀住谦卑祈求嘅心嚟到你哋面前，我希望能讲一讲宽恕嘅医治力量。在宾夕凡尼亚州美丽的山丘上面，有一群没有车、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的虔诚基督徒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辛勤工作，过着宁静、和平、远离俗世的生活。他们的食物都来自他们自己的农场，他们的妇女缝制编织他们的衣服。他们被称为清教徒。有一个32岁送牛奶的司机和他的家人住在他们镍矿的社区，他不是清教徒，但是他的工作令他到很多清教徒的农场。在那些人的眼里面，这个是很静的牛奶工人。去年十月，他突然间失去一切理性和控制，在心智混乱之下，他怪责神，他第一个孩子的过世和一些没有根据的回忆。他在很生气之下，无怨无辜走入清教徒的学校，放走所有的男仔和成人，绑住十个女仔，他向他们开枪，枪杀了五个，枪伤了另外五个，然后吞枪自杀。这件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在清教徒之间造成极大的痛苦，但是没有愤怒。他们受到伤害，但是没有憎恨。他
们
的宽恕是即刻的。他们全体都开始去帮那个牛奶工人受苦的家人。当牛奶工人的家人在枪杀案的第二日聚集在他的家的时候，有位清教徒的邻居来到，拥抱枪手的父亲，说我们都会原谅你们。清教徒的领袖都去探访那个牛奶工人的妻子儿女，表达他们的慰问、宽恕、协助和爱心。在牛奶工人的葬礼上面，大约有一半是清教徒。之后清教徒邀请了牛奶工人的家人出席被枪杀女仔的葬礼。清教徒藉着信心的支持，使他们在这次危机里面以无比的平安来结束。有位当地的居民在提到这次悲剧的后果的时候，作出感人的结论，说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语言，我们的语言不单止是英文，而且是一种关怀的语言，一种社区的语言，一种服务的语言，而且没错，是一种宽恕的语言。那些人是这么奇妙，将他们信心全部倾注在主在登山宝训所作的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枪杀五个女孩的牛奶工人的家人向公众发表了以下的声明。致各位清教徒的朋友、邻人和社区，愿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几咁感激你们表达的宽恕、恩惠和慈悲。你们的爱心帮助我们全家提供了我们极度迫切需要的医治。你们所做的祈祷、你们送来的花、慰问卡和礼物都触动了我们的内心。那些是言语无法形容的。你们的怜悯不单止造福了我们一家人，造福了我们社区以外，更加改变了世界。我们衷心感谢这一切。希望你们知道，悲剧发生之后，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为所有清教徒的邻人感到哀伤，因为我们一向深爱着他们，仍继续爱着他们。 我们知道对于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前面还有许多艰难的日子。因此我们都希望怀着希望，信赖着那位赐安慰的神来努力重建我们的生活。那一群清教徒怎样有办法展现这样的宽恕呢？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信心，信赖神的话，已成为内在化的一部分。他们将自己看作基督的门徒，希望跟随他的榜样。好多人得知悲剧之后，捐钱给清教徒来支付那五个侥幸生存女孩的医疗费用，还有那五位被枪杀女孩的殓葬费。为了进一步显示他们门徒的身份，清教徒决定和那位牛礼工人的遗孀和三个小孩分享其中一部分的钱，因为他们都是这次可怕悲剧的受害者。我们往往不是好像那些清教徒那样能立即宽恕别人。当无辜的孩子受到欺负或者被枪杀害，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首先想到宽恕，我们的自然反应是愤怒，甚至可能觉得应该向那些使我们或者我们家人受到伤害的人讨个公道。西门悉尼博士是一位价值观实现受到公认的权威，他为人际之间的宽恕一事提供了非凡的定义。宽恕是释放和更好运用原先用作持有怨恨、心怀愤怒、狐狸未愈的伤口的精力。宽恕就是重新发现我们原来就拥有的力量，运用我们无限的包容力去谅解和接受其他人和我们自己。我们大多数的人都需要时间来抚平痛苦和创伤，我们都会找各式各样的藉口来拖延宽恕，藉口之一是要等到做错事的人悔改，我们就会宽恕他们。但是这样的拖延只会令我们丧失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和平安。回顾以往痛苦的愚蠢行为是不会带来快乐的。有些人终身怀恨在心，但不知道唯有勇敢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才有益身心健康和有疗效。当我们能够好像清教徒一样对神有信心，信赖神的话，宽恕就来得更加容易。这样的信心能使人受得住最恶劣的人性，也能使人超越自己顾虑他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心能使人宽恕他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一些似乎毫无理由的事而受到伤害，我们都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解释那些事。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什么会今生遭遇那些事。我们所受的一些痛苦，只有神知道个中原因。但因为痛苦会发生，就必须忍受到底。洪德豪卫会长曾经讲，神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神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事。杨伯翰会长曾经提出这项深奥的见解，讲明我们所受的痛苦至少有一些有目的的。他说，临到凡人的每一项灾难都只会临到少数人，为准备他们享有与神同在。你所经历的每一项考验和经验是获得救恩所必须的。如果我们能够怀着宽恕的心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自尊和福祉就会提升到更加高的层次了。最近有些研究显示，那些受到教导要全心宽恕的人，较少生气，较少乐观，较少沮丧， 较少焦虑、较少压力，能导致比较健康的身心。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作出结论，宽恕是一项世人可以送给自己去释放他们自己的礼物。主在我们这个时代曾劝诫我们，你们应当互相宽恕。为了强调宽恕的重要，他又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一位经历离婚痛苦的姊妹，从她的主教得到这项好好的忠告，在心里面留个地方给宽恕，当她来的时候 欢迎她来。对清教徒来讲，宽恕已经在心里面，因为宽恕是他们宗教里衷心的一环。他们的宽恕榜样正是基督之爱的升华。在1985年盐湖城这里，柯丁森史提反主教虽然没有犯过任何错，但是被人残酷而无理用炸弹夺走了他的生命。他是柯丁森麦可和钟的儿子，泰利的丈夫，是四个小孩的爸爸。我征得他父母的同意，在这里分享他们从经验学到的教训。在可怕的事件发生之后，传媒冷酷地四处跟踪柯丁森一家。有一次因为传媒的干扰冒犯这家庭的一个成员，以致史提反的爸爸麦可必须出面制止。麦可然后想到，
This thing will destroy my...
如果我们不宽恕，这件事会摧毁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不将恶感和憎恨逐出我们的内心，这件事就会永无终结。
And peace.
这家人清除心中的愤恨，同时能够宽恕那个拿走他们儿子性命的人，医治和平安就来临了。最近我们犹他州这里也发生了两件悲剧，显示出信心和宽恕的医治力量。当斯林加里的车在圣诞节前夕被一架货车撞倒，令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死亡，但斯兰即时表达他对那位怀疑是醉酒驾驶的司机的宽恕和关怀。在今年2月，当有架车撞到威廉斯克里斯多佛主教的车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是无条件宽恕那位肇事的司机，使医治的过程能够不受阻挠地进行。我们大家可以从这类的经验学习到什么呢？我们需要认出和承认愤怒的感觉，必须抑制谦抑自己才能够做到这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跪下祈求天父和给我们宽恕的心，祂会帮助我们。主要求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宽恕所有的人，因为憎恨会阻挡灵性成长。唯有除去憎恨和悲痛，主才能够将安慰放在我们的内心，就好像他为清教徒的社区、为柯丁森一家、斯兰一家和威廉斯一家所做的一样。当然我们必须保护社会不受冷酷的罪恶所侵害，因为慈悲不能剥夺公道。关于这点，威廉斯主教讲得很好，他说，宽恕是力量的来源，但是宽恕不会免除我们后果。当悲剧打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寻求报复作为回应，但应该让正义自行伸张，然后就算数。要清除心里的愤恨，然后就算数，并不容易。救主已经透过赎罪为我们所做的，为所有的人提供宝贵的平安， 但是这个平安只有在我们愿意清除愤怒、怨恨或者报复的负面感觉才会临到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饶恕人的过犯，甚至饶恕那些严重犯罪的人，赎罪就能够带来平安和慰藉的尺度。愿我们都记住，我们必须宽恕，然后得到宽恕。套用一句我最喜爱诗歌的歌词，如果希望蒙宽恕，就当先去宽恕人。以我的全心和整个灵魂，我相信只要我们遵行救主的教训，去宽恕所有的人，我们就能有医治的力量来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